Hello，我是小树老师，欢迎我们的大小树教育学院，孩子的自主专注学习教练。如何发现孩子的天赋呢？为什么要来聊聊今天这个主题哦？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 YouTuber 是老高他的影片哦，那他在影片当中有分享的这一本书，就是我今天要来分享的，叫做《发现你的天职》。那他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按照他在影片当中的做法，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太太一起看的。然后我们看的时候，我自己有整理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就是致力于做自我实践这件事情。但为什么我会去整理出这个东西呢？其实这本书它里面有公式，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如何去做。没错，就是有公式的，所以它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很多，我觉得非常值得你。非常值得每一个人去好好的拿一张纸出来，好好的列一下，比如说喜欢的事是什么，擅长的事是什么，重视的事情是什么，以及告诉你说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找到这个东西。你要找到擅长的事，它一个是什么感觉？哦，你找到喜欢的事情，哦，它是什么感觉？哦，它通常会有怎样的特征，怎样的一些脉络可以让你去找到它？哦，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因为看了老公那个东西，然后我就自己整理了下。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去做到自我实践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从我的言谈，或者是我再去跟很多家长分享孩子的问题啊、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其实我都围绕的一件事情就是活出你自己。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整理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有种恍然大悟的那种感觉，重点是这种恍然大悟，是我透过分享的那个公式所整理出来的。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然后这件事情我就放在心中，到底那个公式有哪些内容什么的，其实我完全不记得，我完全不记得。但是自我实践的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的心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条路上。那过了一阵子之后，其实我就陆陆续续的，就是开始，不断的开始推，就去自己去推出课程嘛，直接做咨询。后来就是有一个老师，他就在咨询的时候，就是跟我聊到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推了这本书，《发现你的天职》啊，这本书，他就跟我说，老师，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就真的买来看的哦。然后看了之后，像我目前其实只看的一点点。但我急着想要推荐给你看，我急着想要推荐给你看的原因是，我发现他在写里面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跟我自己再去思考，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是非常有高度相关的，非常高度相关的，非常高度相关的。哦，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原本是打算说，等我全部看完了，然后整理出，它里面问的每一个东西我都整理出来之后，我再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但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它有一些，我认为的一些在咨询上，以我自己个案为例子，我自己咨询的经验来说，其实它会有一些状况。这个我可以当做是一个补充啊，我等下有时间我再讲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如果我去把我整理出来的我自己的练习出来的东西来分享在我的 podcast 里面的话，我就会录制很长。啊，有人会说啊，那录是上下篇啊，或什么的，没有。我后来觉得说，就是。我终于懂我后来觉得说什么呢？就是我终于懂那个老师跟我讲的意思了。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老师就有跟我讨论到一个想法，也是我自己之前想过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做小朋友咨询嘛，不管小朋友咨询或家长咨询，我在咨询什么呢？如何去让孩子可以主动学习与改变？这件事情哦，我在这几年咨询下来的时候，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发现这个孩子，或者比如说这个个案，他来找我说孩子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嘛？ 日全的时间最基本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一年，好，根据不同的问题，因为每个孩子的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那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就是到底我们父母要来做什么事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发现我自己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妈妈、爸爸们，他们其实因为孩子的问题哦，不止抛弃了工作，很多时候连自己的生活重心全部都压在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去把重心全部压在孩子身上，其实是有风险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去把很多你不应该承担的责任扛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学不到东西之外，第二个，孩子他能够发挥他才能的时间跟空间会越来越小，会越来越小，甚至我敢保证，一个听话的孩子他是不可能有创意的，他是不可能有创意的。这也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一直听从别人的建议去过你的生活，你是不可能找到你自己的天赋的，因为你的天赋只有你自己知道。OK， 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做起来会觉得喜欢，做起来觉得开心，而且这个东西又能赚钱，然后又是你的职业什么的，这个东西天赋是什么？就是你可能也不用学太多东西，这个东西你天生就很擅长的，只有谁知道？你自己知道。可是如果孩子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听从父母的一个非常听话的孩子，那恭喜你，这个孩子，我就讲重一点的话，叫做这个孩子已经废掉了。所以你知道我常常在去跟个案在做咨询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像是那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师，那本书里面的，他在蛤蟆先生看心理医师后面他有一个封底，应该说封底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就说，很多时候他们在做咨询啊，他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父母亲去把孩子从王子变成了青蛙，他们做咨询的就是要把孩子从青蛙变回到王子。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看的那句话我记到现在，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父母其实在去面对到孩子状况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不是，而是说我发现他们把他们全身心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当我今天解决完孩子的问题了，孩子可以主动的学习了，他可以找到他自己的学习方式了，成绩提高了，交友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他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了，甚至遇到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方法去改变他自己的问题，或者解决他自己问题了，父母亲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我要干嘛？我能够做什么？那我要开始找工作了，那我要去找之前的工作吗？还是说我要想想看，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以往我都是分享我自己工作的经验，就是比方说我在公司里面。我做了哪些事情，或者是我自己创业的一些经验，甚至是我当然也会去跟家长们去讨论说你应该做什么事啊，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擅长什么事啊，你喜欢做什么啊，开始去分析这些。但我发现说，就是解决问题越来越多之后，这样子的家长他也越来越多了。就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有一个个案。他的孩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他自己找到天赋的是什么？他想要去学习如何去教孩子，可是他又不想读心理系，所以他就跑去那个空中大学里面去找说哪些科系是他想要学的。后来他跑去学了社工，然后自己又很喜欢做那种小饼干，就他想要去考那个烘焙师的执照、证照、证照那些什么的。所以说，像这个个案也是一个，还有另外其他很多的个案也是，都是小朋友改变了之后发现说，那妈妈呢自己。所以这 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就想过，就是说小朋友问题解决了，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如何去让我们自己可以生活过得更好？就我在从去年的暑假开始，我发现了吸引力法则，然后一直在咨询，甚至我的课程当中一直用到现在。先让我们自己状态调整好，但是你要去做什么事情？哎，这个其实一直放在我心底里面。然后这个老师他就跟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就跟我分享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哇，让我想起了这本书，因为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结果这个老师跟我提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想起了老高，然后又想起了之前想过的这件事情，我就认真的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来做，所以可以来做，就是我真的可以透过一些自己的经验，然后或者是这些有用的方法去分享出来说，身为我们身为父母，我们其实可以拥有一个更好、更快乐，甚至更擅长的事情，能让我们去改善我们自己的一些经济状况。当你说，当然你说，小周老师，你不是在做那个教小朋友的那些科学课啊，还是一些本科的那些东西吗？对，那个其实是我想做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想做很多个部分嘛，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部分，这样子。所以说，今天呢，为什么会想分享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我想到是说，所以想要帮助父母，除了解决问题之后，解决孩子的问题之后，甚至是帮助到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有目标的实现、梦想的实现，甚至经济状况能够改善，我想让整个家庭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说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八木仁平啊，他呢其实是在他自己出生于日本的高知县啊，对，我特别提一下，这本书写的真的很日本，真的就是那种。你看里面的那种描述的方式，真的就是那种日本的书籍，然后把它翻过来。对，好，他出生于高知县哦，他是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然后创业的。可是他却穷的只剩下钱哦，失去人生的目标，陷入忧郁哦。为了找到真心想做的事，开始研究自我理解术，并分享到网络的部落格。其实他整个这一段，他在书里面有讲到说。比如说，他从一开始，他只是一个打工仔，在超商的打工仔。然后，他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就是店长的电话，跟他说：“你平常做事都蛮消极的，所以你明天不用来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确实做这件事情，我都想说啊，这个一个月才多少钱而已，一想到就提不起劲嘛，干嘛浪费自己的时间，人生在这里。”所以他就觉得说：“哦。”然后就开始接下来往下的一些故事这样子。然后他继续讲哦，因为把他自己的自我理解术，把它分享到部落格上嘛，然后就创造了2600万人次以上的点阅哦，然后开始有一些相关的咨询啊，从各地涌入，协助无数人找到工作的目标，全心投入自己真心喜爱的生活。那这本书的话，其实那个时候一推出之后，就立刻荣登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哦，OK，所以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提供了蛮多具体的方式，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看的，因为其实我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其实我只看一点点而已，但是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我自己觉得蛮有收获的东西，真的跟我当初想的一样，OK，好，我举几个我自己最有心得的一些段落来跟大家分享。好，第一个的话就是，其实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有感的，因为他在第一个章节其实就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说，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误会的东西，你有可能误会了。好，比方说他误会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想做的事没有办法变成工作，但其实不是的，想做的事只存在于心中，实践的方法却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兴趣没有办法成为工作，但其实不是哦。兴趣可以成为工作之外，而且可以让你过得更好。这个跟我当初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是 你有时候你要做，比如像我自己做创业好了，我自己在做教育这件事情，如果我自己做得很痛苦，我跟你讲，做不久，真的做不久，真的做不久，真的做不久。很多很多那种老板们，他们创业啊，他们开公司其实只是为了赚快钱。知道什么叫快钱吗？就是刚好在那个风口上，他们觉得卖这个东西可以赚钱，他们就马上卖。可是那个风潮一过了之后，就关了，就关了。像比如说，我前阵子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在卖那个水母，那个水母在干嘛呢？就是他们有个，他们就是做，他们就是养，简单讲就养水母啦，别人是养鱼嘛，他是养水母，所以他们就把那个水母呢，就是把它变成像是一个水族箱里面养水母嘛，然后就寄到那个对方家里面，或者卖给那个客人。然后呢，你想说？养水母要干嘛呢？其实没有，其实你真的去看那些水母，还真的蛮疗愈的。就是很多那种人工作压力大，他去看那些水母，他其实是心情会变很好，心情会变很好。可是我那个朋友，他就是那个时候风潮一过，因为他其实本业是在做什么呢？是在教人家拍影片的，他在教人家拍影片的，做那种婚摄啊。或者是教人家怎么样从拍影片啊、剪辑啊，然后这样子一路以来这样子，结果他们跑去卖水母，所以说，很多人开公司其实只是为了赚快钱，可是我呢不是，我为什么会想要来开教育呢？其实原因很多啦，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那个时候当工程师，我每天面对都是电脑，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当工程师的话，我可以做什么？我想做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就突然跑出一个画面，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当工程师，在进入职场之前哦，进入到业界之前，其实我已经在学校里面有待了几年的时间，就待了一些时间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我那时候就突然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我觉得教书好像还不错，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喜欢教小朋友的。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小朋友的，我就说我好像蛮喜欢去面对这些人群，我喜欢跟人互动，不喜欢跟电脑互动。注意哦，不喜欢一直跟电脑互动，跟不喜欢写程式，这是两件事哦。我喜欢写程式，我觉得我喜欢写程式，但是我不喜欢一直都好像就是面对着电脑这样子，然后一直做些什么仪器的测试啊那些的，那个不是我自己想要的，我自己喜欢的，那个不是。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想说，我以前好像我喜欢当老师，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去持续的去学教育，然后持续的去教书，面对人群，然后持续的去把这些东西做延伸，然后去分享给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学了这些之后，我还可以自己用到，我自己在家里面，比如说我可以教自己的小孩，然后我可以怎样之类的，就是。那时候我就想了这些，我就开始从我比较喜欢面对人群，我开始延伸出来这么多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不当工程师的话，可以来做这件事情。就我从那个时候，就在我心里面埋下一个种子，就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计划，就是从业界，然后决定回到学校里面来，这是我其中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对啊，所以说。像他在书的这一个单元里面讲的这一个地方，我是真的蛮认同的。就是像我自己在去做咨询的时候，基本上我也很就是告诉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做咨询啊，其实不要太快去给个案答案，哪怕是你要给个案答案，你也是要告诉对方说，这只是我的答案，不一定是你的答案。这个就像是什么，知道吗？就像这本书，就是这个章节讲到，就是。很多你真的想做的事情是存在于你自己心中的，就是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自己知道。那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个东西，市面上一定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有在做了。那你只需要去参考，把他们的东西拿来做，把他们做的方法拿来我们自己身上试试看，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这样就好了。对，这是书里面其中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当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把很多的误会澄清出来。 比方说啊，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一辈子就是必须一辈，就是必须要一辈子做想做的事啊。但是他自己的经验是说，从现在最想做的事情着手即可就好了。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必须一辈子都想做的，你就需要找到一个你能做一辈子的。但是书里面讲的是说，其实你就是从你现在开始找你最想做的就好了。所以可能做到一半你觉得不想做，那也没关系。哎，我理解是这个样子哦。然后相当于你还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在你在找你的人生的天职的时候，你必须要小心的是，你不应该为了别人而牺牲了自己。所有的你都必须要先考虑自己的状况，把你自己照顾好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为自己而活才能够帮助到他人哦。你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我在做咨询的时候，不管我是在告诉个案，或是我在请个案告知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我常常都在跟个案说，你不要去为了你的孩子，然后搞得连你自己，就是生活起居、身体都照顾差了，情绪都很不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愿你都不要管孩子，你就好好去过你的生活。就是你要当个快快乐乐的妈妈，知道？就是我宁愿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当个快快乐乐的妈妈，这样子，因为快快乐乐的妈妈才是真正能够帮助到孩子的。同样的，孩子在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孩子太听话，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太听话，他其实。整个人很容易就废掉了。越是那种叛逆的孩子，越有自己想法的孩子，我跟你讲，我越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要去实践嘛。所以他唯一需要的是什么？有人支持他，然后让他在受挫的时候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修正比较好。可以有个人跟他讨论，知道吗？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方法。我先把我自己为优先，先顾好我自己的时候，我再去看他人。就像书里面讲的说，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行事方式哦。OK，所以像他里面书也有提到，就是我目前看到的，就是他里面有讲到很多，像是你自己啊，他自己书里面其实有架构啦。他架构是说他在前两个单元他先讲，前三个单元他先讲。我们在面对自己天赋、找到天赋这件事情的时候，架构是什么？你的思考模式是什么？思考模式这个你思考完了，没问题了。接下来看是实践的方法，他花了4个章节去讲他的实践的方式，如何找到重要的事情，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如何找到擅长的事情，你的才华是什么？如何找到喜欢的事情，你的热情是什么？最后找到真心想做的事情，然后再做个第8个章节开始去行动。所以说，在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像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比方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像我自己在看待我自己好了，做咨询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去思考我到底擅长的是什么。我之前在直播还是在 Podcast，其实有分享过，就是像我们现在大小数啊，主要的是以咨询为主，那而且是以线上咨询为主。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决定要开始大力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个家长，一个蛮关注我们大小说的家长，他就跟我分享说：“老师，你如果真的要去经营大小说，或是你真的要去好好的顾到大小说的话，我建议应该要是去，比如说高雄，还是说去离家近的一个某个地点，还是说哪里啊，找一个点，然后定下来。”然后开始在那个地方开设实体的招生，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心感激的，因为其实很多经验、很多建议来到我这边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是抱持感激的。那只是说那个时候我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因为我家里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就是另外花时间，然后去到。某一个点，然后白天就一直待在那里，又回来这样子，就是我一直觉得说，目前的生活步调就是我一直觉得做线上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最方便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跟那个妈妈有聊到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 我是做那种实体咨询的话，其实会违背，会让我造成一个困扰，就是说，我觉得做线上咨询有线上咨询的好处，做实体咨询有实体咨询的好处，但我发现我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什么？全台各地的家长，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限于高雄，也不是只有限于那个，就是比如说台中、台北，每个地区其实都有。那如果我开始做实体的话，那我当然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聚集能量嘛。但是对我原本现在的家长该怎么办？这样懂，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又再加上我发现，其实很多个案。或是很多老师们，其实他们真的是在做线上的咨询啊，真的是在做线上的咨询啊。那我为何不要坚持自己所喜欢的呢？好，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家长跟我提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很开心的跟他说谢谢之后，我还是坚持我自己想做的。其实就像这本书里面，他作者有提到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就觉得说，他为什么会开始写部落客呢？他为什么开始写部落格呢？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在面对到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像他说的哦，他在我刚刚不是提到说他去那个打工嘛，然后被开除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后来就是去网络上做了一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强项的一个简单的测验，然后他测验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是说，他不太适合从事既定流程的工作，他比较喜欢或比较擅长，就是，他属于跟第一次见面或跟很多人讲话会变得很累的那种类型，所以这是他是天生那种讨厌接受命令的，所以他发现自己的强项是什么呢？有源源不绝的点子，仔细思考工作，完全不以为苦。然后甚至是擅长向别人阐述自己的想法，所以当他去做完这个测验的时候，他懂得自己擅长是什么的时候，他才了解到说啊，我完全被超商开除是很正常的事啊，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我自己适合的工作，本来就不适合超商的工作啊。所以他后来才开设了部落格，然后开始去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理念，去把他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别人。就如同我自己在做咨询这件事情，我后来啊。因为我不是，我是近几年我才开始，真的有做收费的咨询，前年吧，前年还是才开始做收费的咨询，在更早之前，基本上就是家长你有私讯我，我有时间我就分享，然后希望你可以帮助到孩子，结果我真的正式做咨询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好像也是看完这本书吧，我有点忘记了，那个前后时间顺序，就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擅长透过他人的一些文字，比如说因为我是那个 LINE 嘛，传讯息，然后开始去做咨询，我发现我很擅长什么，知道吗？透过这一些讯息来去理解，第一个父母到底在想什么，第二个到底孩子遇到什么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可以透过这两个东西。透过这些讯息的内容，我可以去体会到、体谅到，说到底现场发生什么事情，到底这个家长需要解决问题是什么，他遇到哪些盲点，到底孩子需要是什么，他遇到哪些盲点。所以我发现我非常擅长透过讯息，我就会知道说这个个案他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再结合过往我十几年跟孩子的咨询，在学校上课的经验。跟家长的咨询的这些种种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会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就好了，大方向先做到，后续要怎么处理的再说，你先做到前面的就好了。结果往往呢，比方说可能孩子积习了、累积的这些坏习惯，3、4年都改不了，短短一个月结束，甚至不到一个月，2个礼拜结束。有些孩子的学习问题，隔天。解决，对，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像是书里面讲的是什么？我找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天赋的地方，而这个天赋又刚好适合我的工作的内容， 或者是适合我的生活的步调。就是比方说我自己在家里面，我做咨询，我做线上的咨询，我可以随手手机拿起来看一下什么问题，录个音分享一下该怎么做，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是说我可以自己在比如说现在电脑桌前面，根据个案的状况，我会跟他说，哎，帮我先做好什么事情，怎么做怎么做就好了。所以就像我看了这本书，我为什么说非常有感，就是因为这样子。哎，我找到我自己的天赋，是我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非常适合我现在生活模式。而我现在要开导师班了，就是我想把我这一套的生活的模式、工作的模式，怎么样去让我自己不工作之余，我还可以兼顾到家庭，又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让孩子知道说他爸爸不会因为工作然后都不理他，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把我现在开始在积极的规划这件事情，如何把我这个东西把它复制出去，这样子去帮助到更多的孩子，在学习上，家长在教养孩子上面能够真的让整个家能够焕然一新，能够得到提升。所以说，我自己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我会想到我刚刚所讲的我自己的故事，就是。你真的想做的事情，跟你擅长的事情，真的结合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就是，真的生活还蛮开心、蛮轻松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OK，那只是说，通常我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遇到几个问题，通常几个问题就是像在书里面讲的，其实他已经告诉你说，就是。你应该怎么去做？应该去如何找到它？但是你在实践的时候啊，你在实践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那更不用说是孩子的话，那该怎么办？回到我在开头的题目，讲到说如何去发现孩子天赋这件事情嘛，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书里面讲的去试试看，我觉得可以。但是适用孩子的年纪呢，我觉得。高年级以上的可以试试看，当然你说往下的可不可以点？小一、小二那个时候开始，那可不可以？我觉得也都可以试试看。但是你说小朋友还小的，比如说幼幼班那种，我觉得可能你用这个去量测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因为可能他们到现在本来就是还在探索当中，对啊。那这本书它本来就是主要，我觉得它主要是在写说什么，比如说让你选系啊、就业、转职、创业。的这些内容，所以你要套用在小朋友身上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呢？比方说，今天就算是孩子，他知道透过假设，孩子真的透过了这个东西，找到了他自己的天赋。好了，这本书告诉你说找到他的天赋好了，请问孩子在现阶段，你愿意去让他尝试吗？其实这个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在一开始讲说，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些咨询个案的状况。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咨询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可以拿来当做补充。为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今天就算孩子啊，假设国小4年级、5年级找到他自己天赋了，你敢放手让他去完全朝他天赋的东西去做吗？还是你会觉得说？先把书读好了，明天国文哦，他要干嘛？赶快先把那个国文看一看。啊，明天数学要考试了，哎，明天要期中考了，赶快去弄一弄。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因为我自己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家长，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就是很想要，也知道说，就是不要去管孩子啊，不要干嘛，不要干嘛，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不要做，但是真的要去实践的时候。往往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是很典型的书读很多，影片看很多，但是造成自己痛苦的那种家长，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我提出来的点，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我自己有一个个案，今天早上才跟他聊，那这个个案他生了3个小孩，在我第一个月的时候，原本是他。他们家老二的状况， 作业太多写不完，然后假日又要补写作业，然后又要写罚写，直到了现在，就是咨询了，那时候咨询了1个月左右，小朋友作业不但写完之外，还在学校就把它写完了，所以回到家现在基本上没什么作业，就是在看电视这样子。好，但是现在除了老二的之外，我们现在做咨询。哦，这个个案做咨询，开始在老大这边开始做，因为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把太多的关注点放在老二身上的时候，老大说要去读书，但其实他有读吗？没有，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是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读书，所以常常就是，我说的读书是说写作业这件事，哦，写作业这件事情，他会读什么书呢？读一些课外书，但是常常到了比如说很晚很晚的时候，比如说11、12点。才开始要写作业，啊，写作业写到比如说凌晨2、3点，啊，想睡觉，然后又没有写完，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很多的，我们现在开始把关注点比较多的是放在老大这边，然后那个时候早上的时候，我就跟这个个案在聊到老大的状况，我就跟他说，就是老大的一些事情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处理，怎样状况这样子啊，但我们就其实围绕着一个点。因为其实老大他现在也是进入到青春期嘛，那其实会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会觉得说，比如说妈妈，你可能跟我讲那些，我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跟他沟通呢？我就跟那个妈妈分享是说，首先我们先不要去批评他，我们要去跟他一起理清楚，他要的目标跟他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对齐。好，什么意思呢？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那个时候就去先请那个妈妈问说：“哎，你先问一下老大，问他说你是真的想要把作业完成，又想早点睡吗？”如果他说想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如果你从8点进到房间里面，你开始看课外书，你看到12点啊，我这个只是假设哈，比如说看到12点，你才开始写作业。”你的这个行为有符合你说的早点把作业写完，然后早点睡觉吗？完全没有啊！那所以你在干嘛？在懂我意思吗？所以大方向我就跟他聊这些，就是你知不知道你平常去安排的这些东西，他真的有去符合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吗？如果没有，那我们真的有想改变吗？如果有想改变，那要怎么去改？哪一个东西是你要的，懂吗？就是当我在面对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在去跟个案分享，或者跟孩子分享，是说我们其实，在面对到学生或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只是一个协助者，去协助他是否能够去找到他自己想要的，然后又可以。真的把事情完成的，就像是这本书里面讲的一样，它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帮助你如何找到天赋。但知道归知道，你要怎么去实践，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嘛。所以这个东西，在我去跟小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就会去特别关注在到底他想的跟他做的是否有一致。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个案一样，哎，老大，你自己想要早点睡，作业早点写完，可是你做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我在去看孩子天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去想的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找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你要怎么去真的去做到它？这样可以理解吗？OK，所以当我再去跟孩子。去审核他自己状况的时候，我就让他了解到的是，我并没有去插手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是我只是协助他是否能够找到他自己的方向。对，那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说我自己再去看孩子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是他知道他自己到底在干嘛。OK，那更不用说，就是我其实到最近啊，我自己到最近也是。在不管看这本书，或者是我自己再去思考我自己的一些方向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啊，其实 它其实没有到书里面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你到底要做跟不要做而已。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快乐、有自信，那我就去做啊。那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快乐、没有自信，那我就不要做。所以同样的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去问问看孩子他天赋到底在哪里。你觉得平常做，比如打电动、打游戏，你觉得很快乐？OK，那这个东西你要做多久？比方说，哎，你继续做下去。比方说，哎，生活那些都没有了，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的吗？好像不是嘛。比如说，你没有办法赚钱啊，什么的，你也不懂。那这个东西你该怎么做？这个是你要的吗？啊，如果不要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啊，如果要的话，你觉得活饿死你就 OK，那你就去做啊。但你说啊，我们当父母的可能没有办法看下去，那这个就回到了那句话。就像书里面说的，一个真正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并不是靠别人跟你讲的。那所以我自己再去检视我自己生活状况的时候，或者我在检视孩子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到的是，真的后来别人那些建议或故事，真的就只是参考而已。你最后生活到最后就变成是一种要做或不要做，这件事情很开心就去做，不开心就不要做。所以找到孩子的天赋。你可以去参考这本书之外，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带孩子想想，当你在看这本书或者在实践你平常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哪些事情是你做了会觉得快乐的，哪些事情是你做了觉得不快乐的，你可以去想想看，然后去评估。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会觉得做快乐的事情，反而你在很多事情上会很顺风顺水。可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是我很勉强的。像比方说，像有些老板会揪我去做团购，然后或者是卖那种海鲜，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就没兴趣啊，我比较有兴趣的是改善，比如说台湾的教育体制，或者是改善一个家庭的教学的状况、亲子的状况，这个是我有兴趣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做得很开心，我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同样的，你在找孩子天赋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可以让你看看说，到底孩子他目前做的这个东西，第一个，他如何做得开心，因为他是有擅长的东西，他本来就是会做得很开心的。第二个，如何在这个开心当中可以找到一个他跟生活的平衡点。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在去看待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啦，除了这本书，发现你的天赋。发现你的天职之外，你也可以纳入参考的，就是第一个，你在跟孩子的讨论当中，你必须要去检视说，到底孩子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否有符合他所想的东西，你要帮他理清楚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孩子想的跟他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会一直卡在那个圈圈当中。第二个是，你可以去想想看。如果孩子真的找到他的天赋的话，那这个东西是否他真的做得快乐？快乐与否，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生活当中非常简单，可以去拿捏事情该不该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哦。其实这也是书里面有提到的啦，就是你真的做的这个东西，你会感觉到很喜欢，你会感觉到很快乐，这就很多正向积极的回馈，一直不断的让你想去做这件事情。对，好，所以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发现你的天职》。那这本书让我真的非常有收获。那我自己想要找时间来好好的练习一下里面所讲的每个东西。那我自己也跟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分享说，其实这本书从一开始，不管是我去看影片，然后老师的分享跟推荐，也让我联想起了我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能够主动学习了，然后呢，我们父母要做哪些事情？所以让我开始在思考说，哎，如果刚好老师有兴趣的，其他老师有兴趣，那我们可以来开始做这件事情。那再我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书里面有分享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误区，比方说很多人认为说，好像比如说看那个马斯克啊、贾伯斯，哦，他们成功的模式是那个样子，哇，那我就是要照着他们做，那我一定也会成功。其实不是的，真正适合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内心里面你自己知道。 所以这个也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陪孩子去找的。那当然，你说找到自己内心喜欢的，你要怎么去做？你可以去参考其他人真实的生活当中，他是怎么样去，比如说组织营运、组织营运啊，怎么样去教课啊？那些我觉得都是属于技巧面的东西了。但是你心态上的东西，你要在你自己心里面去找。OK，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在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可以跟我自己的咨询经验做结合。比方说，你真的觉得这本书，比方说用在孩子身上好了，你真的会全心全意的去放手，让他去朝他自己的天职去做吗？因为可能对你来说，孩子现在读书比较重要，对不对？但这也是我在思考的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比方说像我好了，我刚刚举例的就是。到底孩子想要的是什么？不管是他想要做他天赋的事情，或是他想把书读好，这两个东西都会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如果真的想要去做到某一个目标，那他的行为是否有跟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互相对齐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做咨询当中会不断的去注意的。那更不用说，就是我觉得像。不管是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甚至到我们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真的别人的故事就真的只是故事参考而已。他人的故事，他人怎么做的，不一定适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生活到最后就是一个你要做跟不要做，就这样子而已。每一个当下的无时无刻，哦，每一个无时无刻的当下，你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决定，就是你要做跟不要做。那怎么去判断要做跟不要做呢？你做这个是否开心？你做这个是否不开心？就这样子而已。那不开心的就不要做嘛，开心的去做。所以回过头来就去看看孩子，如果他真的很愿意做什么事情是开心的，是他的天赋的话，那我们要去想的是什么？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够让他在以后可以有一个好的出路？其实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还真的有个案来找我做咨询。比方说，他找我咨询，就是说小朋友喜欢打电动，但是他对电竞产业这个东西不太懂，所以他问我说有没有相关的资源可以给他，或者是跟他做咨询的时候直接去跟孩子讲。对，那我说 OK 啊，我有认识在游戏公司上班的同事，我会给你介绍，他做的是什么 APP 是什么款啊，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能够给予的资源，去帮助到个案，让他了解到的是。今天孩子就算好了，功课、课业那些要做，他也找到他自己天赋了。但是更多的是他需要有人可以去慢慢的陪伴孩子，从他无到有，给予他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可以慢慢的发展。OK，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今天分享的内容你非常有收获的话，那你可以把我们的频道分享出去哦。我们频道呢，主要是在讲说如何去提升自我，让自己过得更快乐，甚至你能够去帮助到孩子能够自主专注学习哦。那我们在接下来5月份跟6月份的最新的课程，也陆陆续续的公告在我们的最新课程的链接里面。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找我做咨询，不管是孩子有哪些状况，或者是有什么学习问题啊、情绪问题啊。交友的问题啊，人际关系问题啊，或者跟老师处不来啊，还是自己，你可能连你自己本身有一些卡关的地方，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你要理清楚的话，那欢迎你都可以来找我做咨询哦。那这些咨询的连结或者是课程的连结，我都放在我们的课程的说明栏的地方哦，就是我们说明栏的地方，你可以再去点选那些连结之后，再看看你觉得哪个东西适合你。或者是直接来跟我做咨询，我可以再跟你分享，面对孩子的状况或者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可以做哪些调整？哦，我会跟你简单的分享一下。OK，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那非常感谢，就是你收听我们的 Podcast，在我们的另外一端，然后听我分享这些内容，因为我可以从 我自己从后台的数据就可以大概看得出来说，其实真的有很多就是真的蛮支持我们的听众，在第一时间上架的时候就马上收听来听我们的那些内容，所以，当然 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来收听之外，不管你是第一次听啊，还是说你一直做长期追踪的，其实我都非常非常感谢。那当然，你们有很多的意见，我都有收到，然后我也会陆陆续续的去透过更好的表现的方式，还有分享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哦。OK，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小树老师的为人处事，或者是小树老师的信念、价值观，甚至他的分享的内容，你非常喜欢的话，啊，你也想要跟我一起不断的提升自己，去帮助到更多的人，甚至自己的家人，那也欢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里面哦。那会员那些连结呢，也是一样，我会放在说明栏的地方。OK，那有兴趣的伙伴呢，跟家人呢，可以再来看一下喽。好，那我们今天就 Podcast 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拜拜。